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有人说呀，上了年岁的人爱回忆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我上了几岁年纪了，就爱回忆往事，有时候想的都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回想起1996年到97年，我的工作状态啊，近似发狂。怎么这么说呢？上文书我讲了，我放着书不录，我又干酒厂去了，这简直是荒唐透顶。其实我这个人不会喝酒，纯属是个外行。后来终于跟河北省涞水县龙泉醉酒厂达成协议，合办这个酒厂，把原来的名字改了，变成善氏佳酿。老实说，虽然是小小县城出的这种白酒，质量是相当不错的。我们请专家鉴定过，请试酒的朋友们品尝过，大家一致称赞好酒。这善氏佳酿喝完了口有余香，不上头，喝多少也不难受，堪称是第一流的好酒啊。我听完之后非常高兴，又找来助手设计新瓶子、新包装。善氏佳酿问世了，但是在河北省涞水县小小的县城，那没有用啊，得推向全省、推向全国呀，那才能有产量，才能获利。为这个事情我发了愁了，怎么能把它打进北京呢？北京是全国的领头羊，在北京能站住脚，那就不成问题了。可是您别忘了，哪行哪业都有游戏规则，进北京谈何容易啊！你得有进京许可证。为了这件事儿，我找朋友弯门子想办法怎么取得这张许可证，结果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也没达到目的。最后经过努力，允许我们可以在北京的周边销售。于是我就带着酒厂的其他负责人，带着善氏佳酿到通州、到延庆、远到朝阳市前去销售，累的是精疲力尽啊。每次销售又要搞宣传，又要进行演出，还要签名、合影等等等等等。公司这方面呢，还得有货源呢，有许多家电台还没有书呢，所以我赶紧抽身回来接着录评书。我就把酒厂的事儿交给我儿子代替我管理。抽出身子之后，我们租用了北京电台的演播间，自己投资，我一口气录了400讲武侠小说《三侠剑》，同时忙里抽闲，我有经人介绍到了燕山石化，给他们录了74集电视评书，名字叫《97大案要案》。录完了这部书之后，紧跟着又接到辽宁电视台的邀请，让我回去录制《白眉大侠》，我又马不停蹄起了身了。临走的时候把公司交给我女儿和儿媳妇管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回到沈阳之后，我又跟史艳芳合作录制了《白眉大侠》的上集，录了多少集我记不清了，总之手刨脚蹬算完成任务了。这时候接到我儿媳妇的电话，说原风尘豪客剧组的人有急事找我，叫我速返北京。我把沈阳的事情完成了，又迅速地赶回单田芳公司。一联系什么事儿呢？原来呀，主管销售风尘豪客的负责人姓关，找到了我。他说呀，风尘豪客销售的还可以，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坏，现在本钱已经捞回来了，还多少有点盈余， 希望我再参加他们剧组拍一部电视连续剧。我呀，这回有了记性了，我是连连拒绝呀。我说这个事儿我不能答应了，现在我的工作太忙，我对拍电视剧已经失去了信心。后来他们对我说，这样吧，您的故事比较多，您提供素材还是由您来担任编剧，您看选一部什么书好。我一看挣钱的事儿，我也不能不干呢。经过考虑之后，我提出把铁伞怪侠改编成电视连续剧，起名叫山河泪，依然是20集，他们同意了。于是我推开手边的活，埋头又写开了剧本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好了疮疤忘了疼啊。原来我都做过总结了，我知道我这两把刷子不好使，你为什么还干呢？利欲熏心呢，挣钱的事儿焉有不干之理呀。所以我埋头苦干，经过一段时间，终于把本子写出来了，交给了他们剧组。不久剧组成立了，拍摄地点选在十渡，在开机仪式那天还把我请到现场。这个剧组我只是担任编剧，其他的一概不负责任。等我返回公司之后，接下来干什么呢？就是全力推销我的广播评书。带着这书啊，我曾经带着我女儿到过开封、郑州、洛阳等地，马不停蹄啊，一点闲着的时候都没有。一晃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正在这时候，《山河泪》也拍完了。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肖建禄也回到公司，我们两个人见面之后坐下来进行长谈呢。我打听剧组的情况，老肖对我说，山河泪销售的情况也不理想，太费劲了，因此他也心灰意冷，不打算干了。同时他还说，单老师啊，我经过吸收这些经验教训呢，我打算把心收回来，还是咱爷儿俩合作，专心致志的录制评书吧。我说太好了，我早就总结好了，咱们什么都不想了。现在我儿子管理那酒厂也不干了，因为酒很难往外销售，我把我儿子也抽回来了，他另有职业去干别的去了。咱们俩干脆就排除一切杂念，专心致志的搞好咱的广播评书。小肖听爸爸大腿一拍，正好，我找你老就是谈这件事儿，咱俩是一拍即合呀。于是我们又选了新办公地址，并招收了一批新员工，开始新的工作了。我就感到有些事情啊，我力不从心呐、啊，人不服老不行啊，我太累了，甚至有点超支了。因此我跟肖建禄说，我说小肖啊，我恐怕不像当年那个样子了，有时候累得晚上睡不着觉，因此呢，我为了减负，咱俩做个明确的分工，由我儿媳妇张桂荣代表我跟你在一起管理这个公司，我退居第二线，一门心思的去录书去，这样我能减负。小肖也满口答应了，因此我退到二线上，什么事情也不管了，我就专门录书，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。从98年之后啊，公司的形势逐步好转，比刚创建的时候要强得多得多。得着这些喜信，我心里是非常高兴。正在这时候，我接到沈阳的电话，要求我赶奔沈阳，接着去录《白眉大侠》。与此同时，我又接着家乡鞍山的一个长途电话，希望我能回到鞍山。 参加天山国际旅游节的一次演出。我一听啊，不错，阔别家乡不少年了，我应该回去看看我那些老朋友老同志。在鞍山演出结束之后呢，我正好再到沈阳去录制《白眉大侠》的续集。想到这儿，我准备启程，因为公司呢，我不负责任了，减轻了负担，所以心里头非常轻松。可是当我回到鞍山之后，我傻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电话里啊没有交代清楚，闹了半天，这次演出规模相当之大。鞍山呢，把全国有名的大腕几乎全都请到了，大会在天山正门举行，而且上级要求我专门说一段表扬天山、讴歌天山的段子。虽然我久居鞍山，也知道天山是全国十大风景区之一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去描述天山，我也不知其中的渊源。上级这一要求，我顿时傻眼了。我以为着说个什么段子都可以，这下套上紧箍咒了。计算一下时间，还有两天，我是着急上火呀，我不能在众人面前丢丑啊，怎么办呢？马上集中精力找材料，现编现写现背，这下把我忙活坏了。我一宿没合眼把段子写出来了，写完之后交给有关部门审查，同时经过试说，有关部门同意了，限令我在七分钟之内表演结束。因为场次太多，演员也太多，时间不能拖长。简短接说，开大会的时间到了，有专车把我送进天山风景区。我一看是万人的人头攒动，会场相当隆重。我们在天山派出所的院里稍事休息，我稳了稳心神。当吃饭的时候，我是一口饭也吃不下去，就觉着这心里头闹腾，嗓子眼儿有点冒火，心里还紧张的要命。说你演出了这么多年，你为啥还紧张啊？因为这次的演出与以往的截然不同，场面宏大，名演员众多，人有脸树有皮，我不能丢人现眼，我一定要保证这个段子的精彩，因此我才感到紧张，盼哪盼哪盼哪，终于盼到我该登场了。我稳了稳心神，大步流星走上了舞台，面对几万名的观众进行表演，说了我这段新编的《天山传奇》。这七分钟好像走过了七年呢，我倾尽全力，喊破了嗓子，卖力的演出，结果效果还不错。我演出结束之后走下了台，我是倍感轻松啊。当天山国际旅游节的演出结束后，鞍山市政府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。可是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，连口水也喝不进去，就觉着疲倦的要命啊，心里头发堵，阵阵的恶心。我心还在想，是不是我紧张的过分了，有点要闹病。结果在家睡了一觉好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告别了鞍山，坐上汽车赶奔沈阳。到沈阳见着辽宁电视台的福泽同志，给我安排了住处，歇了两天，我开始录制《白眉大侠》的续集。可是刚一开录，就遇上了新问题，前两天在鞍山犯的那个病又来了，恶心呕吐，吃不下饭去。哎呀，我心里的一阵紧张啊，难道我真要病倒不成吗？晚上没事我一算计，可不是吗， 我那年已经到了66岁的高龄了，连日的奔波，煞费苦心的工作，已经有点透支了。我自己真有点心疼我自己，但是下不了贼船了。我怎么的也得给人家辽台完成任务，尽管吃不下喝不下，我依然在坚持工作。一天两天，一口气儿，我录制了36段《白眉大侠》的续集。后来我病倒在演播室，那些负责同志们都害了怕了，一看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，赶紧把我送回到宾馆。这时我跟家里人通了电话，儿子在电话中说，你赶紧回来到北京来就医。可我这个人呢是个工作狂，干起活来就不顾命，平时很少休息，也很少吃药，可是这次却熬不过去了。我只好硬着头皮跟辽宁电视台的负责同志请了假，要回北京去治疗。辽台的同志非常同情，说单老师啊，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，多咱你好了，你再回来接着录。我说行。在我女儿和外孙的陪护下，好不容易我们回到北京。到家之后，我一头就栽倒到床上了。那时候儿子和儿媳妇早在家等着我，把医院也安排好了，把手续也办理全了，所以及时的把我送进北京武警医院。我到医院的时候，我还在想呢，休息两天打两针也就算了，最好吃点中药，再休息几天也就没事了。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，主治大夫跟我商量，他说，单老师啊，你现在主要的就是休息治疗，工作先放在一边。实话跟你说，经过我们检查，你的病可不轻啊。于是我惊问道，大夫，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大夫笑着对我说，你得了严重的幽门梗堵。我听罢之后不明白啊，我就问他，啥叫幽门梗堵啊？主治大夫还真耐心，找了一块小黑板，用粉笔画了个图。他指着黑板跟我讲解，看见没？这是人的胃，上边这是喷门，下边这是幽门，也就是说明你这幽门胃里边大面积溃烂了，所以说非常严重，还得开刀做手术啊。我一听是大吃一惊啊，怎么还得做手术？大夫点了点头，对，必须做手术。我要求大夫能不能吃中药解决问题，大夫笑了笑，不行。不过单老师你放心，得这种病的人不少，手术也不复杂，动完手术之后你很快就会康复的，不要紧张好吗？虽然大夫说的是和风细雨的话，但是动手术一词非常坚决。我一看事已至此，就听大夫的吧。没过了两天，我被推进手术室，我内心是充满了紧张啊！我活到66岁了，第一次进手术室啊，动手术是个啥滋味？痛苦不痛苦？我作为一个人，我能不想吗？我被推进手术室之后，我一看呢，里边的护士和大夫都穿着淡绿色的衣服，戴着帽子和口罩。哎呀，我顿感一阵紧张啊！类似这种情况，以往我是通过电影和电视剧看到的，没想到我今天也置身其中啊！我也要做手术啊！可事已至此，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我就豁出去了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聚光灯照着我，可是等了好半天，他们也没给我做手术，我有点纳闷儿。 这等什么呢？这是我脑子这么清醒，也没给我打麻醉药啊。闹了半天，他们在等人，因为我儿子不放心，在北京请了著名的外科手术专家，这位专家太忙了，还没到，所以才迟迟没给我动手术。我等啊等啊等啊，忽然听到一个护士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，开始打麻醉药。”我就见一个护士拿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把我的鼻子和嘴给蒙上了。没过几秒钟，我就人事不省啊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眼睛睁开了，一看怎么回到我住院的那屋子了。我的家人都围在我的床边，我问他们手术做完了吗，他们点了点头，不但做完了，而且相当成功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我说我没有什么感觉。现在什么时候？儿子说已经凌晨四点多钟了，您赶紧休息吧。我心里纳闷啊，怎么手术做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几乎是一整天呢。后来啊，我才知道我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还多呀。我得的不是什么幽门梗阻，而是真正的胃癌。家里人为了安定我的心，故意编了这套善意的谎言。大夫当然也没跟我说真情，怕我心里着急害怕。当时啊，我躺在病榻上，心里翻来覆去的想，完了，这次是彻底的玩完了。评书还能说吗？还能录音录像吗？大概是够呛。